书接上回，三边副将葛德鹏满怀信心走进连环套，哪知道遇上伏兵啊，迎头受挫，伤兵损将，这家伙有点破门帘子挂不住了，拼命的嚎叫，开始攻山，那能攻得上去吗？咱说过了，一夫当关，万夫难入。连环套的弟兄占据有利的地形，官兵就是再多也上不去，连着几个冲锋全被击退。平谷县的县令叫张全，张全那脸呢、都叫火药熏黑了。报将军大人，不可不可呀！为什么？大人请想，现在我们的官兵损伤惨重，照这样硬拼就得全军覆没呀，见着皇上和上线咱们如何交代呀？将军呢、这硬打不是办法。也罢，葛德鹏一琢磨，我犯了轻敌的过了，没拿他们当回事，闹了半天成气候了，实在没办法，赶紧下令收兵撤。大队人马顺着原路奔六道河口，刚到河边上，就听草丛之中战鼓如雷呀，咕噜噜噜噜噜噜，咚啪，冲啊！别让他们跑了。为首的正是大寨主莫麒麟张铎，这官兵啊，是咬败的鹌鹑，斗败的鸡，到了现在魂不守舍呀！一看土匪又来了，往哪儿跑也不听令箭了。往河里蹦的也有，往树林子里钻的也有，就不听约束了，让莫麒麟张铎一个冲锋杀伤数百人，裸获的战利品堆积如山。咱甭说旁人，就这位三边副将葛德鹏也下了马，蹦一个猛子跳到柳河里了，就跟下脚的差不多少，无人抵抗。张铎是越打越高兴了，裸获的东西越来越多，一直把官军撵得没了影了。张铎下令收兵，打个漂亮的大胜仗，光这战利品就用车拉了数百车，有的用人扛着。官军这一退，连环套打的是漂亮大胜仗，山上山下是欢声雷动啊。咱这么说吧，光打扫战场搬运战利品就忙活了三天，这才一切就绪。其中最忙的就是李半仙，得的胜利品他得登记在册，到处查点，甚至连觉他都没睡，一边记着账一边收东西，他心里一边盘算，哎呀，这窦敦都神了，这场大仗打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，窦敦连手都没伸，哈哈，玩官军在鼓掌之中啊，真有两下子，我算服气了。到四天头上，一切恢复正常，窦敦高高兴兴在大厅里头宴请各位头领，同时传下令箭，全山弟兄热烈祝贺，多给肉吃少喝酒，另外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，要严加防范， 以防官军反扑。为了防范万一，窦尔敦让二寨主、三寨主亲自巡逻，这就算对了。有的人打了胜仗找不着北了，结果转胜为败，这种例子举不胜举。窦尔敦那么精细的人能吃那亏吗？张铎一琢磨呀，窦尔敦文学武艺样样皆能，像这样的人不当家谁当家呀？从心往外佩服。就这样，张铎抽时间跟几位寨主碰了碰头，再次恳请窦尔敦做大寨主。窦尔敦呢还一个劲儿的谦让。后来呀、老侠客上官元英有点急了，我说兄弟你有病啊，干脆就坐金角椅吧，还疼什么？咱冲什么来的？要当碎催上这儿来干什么？周坤也劝，窦尔敦一看没办法了，只好点头答应。在他就任总辖大寨主这一天，举行了隆重的仪式，所有的喽啰兵都换上新衣服，因为上次打了胜仗得了不少金银财宝，买布还是不成问题的，大旗也换了，中平大厅彩绘一新，连那椅子靠椅子垫全都换了，山上山下热烈祝贺，是悬灯结彩。从这一天开始，窦尔敦换了衣服了，把僧衣款掉，头上是软布包头，身穿箭袖，腰杀大带，外披英雄氅，肋下佩剑，跟过去是判若两人呐、您看精细，那个窦尔敦穿戴那身衣服，哎，跟现在就差不多。所不同的是，窦尔敦长得不错，稍微脸黑着那么一点，浓眉毛大眼睛，五官端正，有点连鬓乐腮的胡子，绝不是戏台上那样变脸朱眉哇哇直叫，跟瘟神差不多，那是一种夸张，也是一种丑化。但窦尔敦挺威严的，换了这套衣服之后，大伙刮目相看，都不认识了。哎呦，我们这总辖大寨主真有派头啊，身前身后百步威风，眼角眉梢是千层杀气，只有这样的人才配做头把手。祝贺了三天之后，窦尔敦开始议事。在议事这个会议上，大小头目都参加了，屋里坐不下，在院里坐着。窦尔敦当众宣布，我是总辖大寨主，原来的大寨主莫麒麟张铎是二寨主，阮德斌三寨主，吴大忠四寨主，李半仙五寨主，以此类推。另外窦尔敦还强调，咱们虽然是占山为王，有几条规定。第一，必须买卖公平，不行滥杀无辜，更不准强奸调戏妇女，这一条是至关重要。大家别忘了，人之姊妹，己之姊妹，谁家没有妇女呀？因此这一条必须重申，哪个违犯的是定斩不饶。大家听清了吗？听清了，听清了，谁要违犯的，大寨主饶他，我们也不饶。这就对了。另外窦尔敦在会上强调，从今日开始抓紧练兵，不准懈怠，一日三餐 不是喜庆的日子，不是经过总辖大寨主批准的，任何人不准私自饮酒，要饮酒误事，定斩不饶。这道尔敦呢厉害呀，叭叭叭规定了17条让众人恪守。这会议只开了一天呢，等到晚上该办私人的事儿，道尔敦把上官元英、周坤、周子霞请到自己的屋里头，二位大哥有点事儿，你们得替我代劳啊。兄弟说吧，你现在是大忙人，肩担重担，我们给你跑腿，说吧。有这么几样事儿，第一，周坤周大哥烦劳您带着王贤王亮把那个纪永宽送给贺老侠贺东坡，我答应的事儿我必须办到，杀剐存留任凭自便，那两个人把他放了，因为那俩人是山上的人，这就叫守恶必办，胁从不问，看在张铎和各位寨主的份上，把那两位马上放了，这是一样事儿。另外他请上官元英回北京去一趟，干嘛去啊？接家眷，把岳父老泰山哈里宝、夫人东珠接到连环套来，从今以后在这就扎了根了，两口子老分居怎么能行呢？上官元英点点头，哎，这就对了，我替你跑一趟太应该了。窦尔敦安排完了，第二天二老起了身了。此后窦尔敦天天研究怎么治理连环套，跟莫麒麟张铎一研究到后半夜。你还真别说，自从窦尔敦创办连环套以来，面貌一新呐、啊！连环套上上下下勃勃生机，一个个是兴高采烈，要不说当领导的是至关重要，一将无能累死千军，这当头的是个屎包，底下有劲儿也发挥不出来，这当头的调度有方，每个人的能量都能散发出来，所以张铎等人从心往外钦佩，但也有点不痛快的地方，原来他们说话算了，现在大事小事都得请示窦尔敦，窦尔敦不点头这事就行不通，但是这毕竟是小事，人们就压在心底，看来还得习惯一个阶段。书说简短，10天之后周坤回来了，见着窦尔敦说，我兄弟你看谁来了？哦，谁？列队迎接吧，贺老侠客贺东坡带着仆人贺福来了。是吗？窦尔敦列队迎接，这是第二次见面了。贺老头见着窦尔敦之后满面羞愧，拉着窦尔敦的手，哎呀，对不起对不起呀、啊！前者你们去拜访我，我耍古怪的脾气是闭门不见，害得你们跑了多少次啊！我坐在家里没想到窦尔敦替我办了事儿，把我多年积存到心里这口气吐出来了，纪永宽那个淫贼已经得到应有的下场，我亲手把他宰了。有道是人命关天，我们主仆也不便在下边待着了，因此这次来的连环套入伙，这是一。第二，你不是愿意学勾吗？好办呢、啊、那咱家里的事儿，我住在连环套，每日抽时间传授你勾法，你看如何？
哎呀，多谢前辈，你就是我老师。
咱这么说吧，后院给腾出来，让老头住在这儿。当天晚上，窦敦设宴款待，张铎作陪，大家是笑语欢声。三天之后，贺老开始正式上班。那个说你别瞎扯了，那年月有上班吗？哎，咱就这么说，您听的不是明白吗？上什么班？传授窦敦勾法，搂钩索带。从这天开始，窦敦气棍学勾。到第二次跟黄三太比武，窦敦不使三节棍了，也不穿那和尚的衣服，是扎金见袖，手擒护手双钩啊。两个人吊着膀子这么一学，是大有长进。你想窦尔敦有基础啊，就好像窗户纸一样，一点就透。再加上贺老倾囊而赠，又把双钩秘籍赐给窦尔敦，所以他这个能力是突飞猛进，咱不必细说。两个月之后，消息传来，上官元英从北京归来。等一见面，上官元英就乐了：“兄弟，接家眷吧！不管你媳妇儿来了，你看还有谁来了？”窦尔敦往后一看，嚯，一大帮啊！谁呀？正是自己心爱的八大弟子。走在前面的是闪电昆仑子华文龙，后边跟着傅春宝、石宽、丁猛、张大猛、王大成、丁奎、童桂山。哎呦，大伙儿见着老师啊，乐得眼泪都下来了。师傅，师傅，可见着你了。这丁猛张开大手把窦尔敦抱住了。
哎呀，老师啊，可想死我了，你怎么不管我们了？呵呵，师傅。哎，
其他人看着乐得眼泪都掉下来了。窦尔敦能不想他们吗？咱这么说吧，两口子见着有两口子的嗑，见着老泰山有老泰山的嗑，跟徒弟们自然有另一番言语，连环套上是笑语欢声啊，天天都过节，天天都办喜事。窦尔敦的家就安在连环套。华文龙说呢：“老师啊，自从那日您留下自检扬长而去，弟子们痛不欲生啊，我们做梦都盼着到老师身边，没想到师父到了五行连环套了。我们得知这消息非常高兴，正好找到北京，遇上上官元英上官大侠，这才领着我们来的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，往后啊还有不少的朋友陆续奔连环套来。”窦尔敦听完了非常高兴，这就应了那句话了：没有梧桐树，引不来凤凰。这树大了，它就是招风。窦尔敦人缘好啊，往后这人马是越来越壮大。但窦尔敦这两天呢，就犯了寻思了，因为徒弟们都来了，两位哥哥也在，给他们安排一个什么职务呢？安排太重要了吧，又怕张铎他们挑理；安排的次要吧，发挥不了能量。后来他把张铎请来了，跟他商量再三，就委华文龙做了巡捕寨的总寨主。这个巡捕寨是干嘛的呢？说句现在的话，就好像稽查队，专管山生纪律的。窦尔敦心想，华文龙十分精细又有能耐，这个职务归几位寨主领导，但是手中又有一定的权力，
他能辅佐我整理商规，这样我就能减轻负担。大家一致通过，华文龙是走马上任。您想，华文龙过去就是泰山派的派主，那也是一派当家的，能耐不次于窦尔敦。小伙子聪明伶俐，再加上一高兴，所以走马上任之后是尽心尽职，兢兢业业。山上的面貌军纪更换一新，该这出事儿。单说这篇，华文龙早早的起来，领着八名弟兄开始巡逻，查查这看看那。后来就离开连环套了，因为他地理不熟，需要熟悉熟悉环境，就问喽喽兵往北去这什么地儿。那叫孤树岭，孤树岭一拐就是茅山，你有事吗？我打算今儿个远点走，边打猎边看看地势。行啊，我们陪着你。华文龙带着弓箭，八名弟兄陪着他，每个人都骑着马，奔北边就下来了。一直走出30几里地前，华文龙闪目观看，这地方景致太美了，风景如画呀。心说我老师真会选地方，将来把连环套好好治理治理，这是别有洞天呐。哪个地方都是奇石怪林，哪个地方都是易守难攻，官兵就来几十万，到这儿就找不着人了。这才叫英雄有用武之地呀。说完了，他们开始打猎。华文龙就一个人翻过对面一座小山，就发现山坡上有个小院。这还有人家。华文龙有点干渴了，想着讨碗水喝，提着弓顺着毛道他下来，就来到这一家了。推开柴门到两间房近前，门户虚掩，他就听里边发出哭的声音，是个老爷们儿哭的，这个伤心呢。再一听还有小孩的哭声，出什么事了？咣咣咣咣咣咣，屋里有人吗？里边正哭呢，一听有人砸门，止住悲声，门一开，出来个中年的男人，山民呐。有什么好衣服是破衣啰嗦呀，穿的那鞋前面露脚趾头，后边露脚后跟。这人就一愣，打量打量华文龙，您找谁啊？大哥，我是山里人，由于打猎呀有点干渴，想讨碗水喝。
有啊有啊，你等等。
还抽他呢。华文龙不便多问，借着取水这么个机会往屋里看了看，屋里有小孩，能有5、6岁吧，一瞅来生人了，也不哭了。华文龙呢一边喝水一边问老兄啊，贵姓啊？
姓李呀。
是这儿的人吗？祖辈都在这儿住。说着这男人背过脸去又哭了，华文龙就知道其中必有隐情。